大家好，欢迎加入幸福才女计划，请看大屏幕。
不管人类拥有多么强大的科学手段，都无法避免也无法预测极端事件及黑天鹅的降临。
昨天开始，这个全世界的股市都
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
英国一项研究29号指出，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为了投入巨额资金救市，美国国债的最高法定
最近一季的世界财富报告昨天公布，报告显示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全
金融危机的黑天鹅会无情地带走你的财富，我们应该永远对此有所准备，以保证在冲击之后能继续生存。
利用危机练就金刚不坏之身，这就是我们的幸福才女计划，行动代号黑天鹅。黑天鹅，
家家财富课堂，幸福才女计划。
幸福才女计划，作者张达宏，特许金融分析师，毕业于北京大学英语系和英国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有多年投资管理行业经验，曾在中美两国数家投资管理机构工作，现就任于花旗银行私人银行部，负责为超高端客户设计和管理投资组合。他是一名从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两耳不闻窗外事的知识女性，成长为一名事业家庭双丰收的幸福才女的典型代表。同时，她更是一位有着丰富的专业知识的投资管理人士和理财专家。真实的生活经历、惨痛的经验教训、训练有素的专业知识，决定了她为我们打造幸福才女计划的宝贵价值。
美国女诗人艾米丽·狄金森，因为不知道黎明何时到来，于是我打开了所有的门。美国民歌歌手琼·贝兹，你无法选择怎样或者什么时候死去，你只能决定现在如何活着。功夫巨星李小龙，永远做你自己，表现自己，相信自己，别到处找所谓成功人士，然后企图复制他们的成功。美国作家托马斯·沃尔夫，你到达成功顶点的标记是你不再对金钱、名气感兴趣。
生活中，我们都有不能说的秘密，无法重来的后悔，够不着的梦想和难以忘怀的爱。最终算数的不是你活了多少年，而是这么多年里你怎么活着。每个女人都应该拥有财富的自由与人生的幸福，这是我们贯穿整个幸福才女计划系列节目的信念，也是对所有女性朋友的鼓励和祝福。现在欢迎您和我一起走进家家财富课堂幸福才女计划系列节目的最后一个产品，比较女人学。女性如何理财，如何管理好自己的人生组合，没有固定的答案可循。了解一些人生管理的基本常识和道理，仅仅是个开始。指数基金教父约翰·伯格尔曾说，每天不断的学习，特别是学习来自别人的经验之中的教训，那种教训比较便宜。没有什么课堂能比生活更加有效。作为这一系列节目的收官之作，我们一起来分享几个非常有趣的小故事，每个故事都有两位主角，一位中国女性，一位外国女性，而且每个小故事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财观念在里面。家家财富课堂幸福才女计划之比较女人学，首先来听中国老太太和美国老太太的故事。
中国老太太一生省吃俭用，临死前攒够了买房的钱，却没住上新房，哪怕享受一天。美国老太太一辈子借债消费，住着大房子，最后背着债务离开人世。这是个老掉牙，被重复了千百遍，快要被当真的故事了。用中国人都熟悉的赵本山小品里的话来讲，中国老太太人死了钱没花了，美国老太太则是人活着可钱没了。 这个故事一直被用来对比中国人保守的储蓄观和美国人大手大脚的超前消费观，而且被引用的大多数时候都倾向于为中国老太太感到惋惜。而在2008年金融危机过后，这个故事又出现了好几个新版本，大多倾向于贬低美国老太太挥霍未来的行为。很多人认为这个故事的原版体现在两种不同制度和文化背景下，不同金钱观、生活观、幸福观的冲突对比。我却认为这个故事的原创者只了解美国社会的皮毛，由此出发，用最后攒了多少钱、住着什么样的房子来衡量比较两种生活方式的优劣，显示了该作者观念的陈旧。这个故事的最新版本则是反映了金融危机过后的流行性智慧，认为美国人借钱消费、寅吃卯粮，终于落得如此下场。这种简单化的结论一旦在人们脑子里扎了根，可能会害人不浅。中国老太太一辈子省吃俭用，到最后才攒了买房的钱。第一，说明中国房价实在太贵，超出了普通老百姓的经济承受能力。第二，说明中国的银行业服务太差，像这种勤勤恳恳的优质客户，银行应该抢着贷款给他，帮助他早日实现买房的梦想，而不是把钱浪费在贷给不合格的国有企业，最终导致贷款变成呆账。第三，说明中国老太太的生活目标太狭窄了，将攒钱买房设定为生活的最终目标，省吃俭用其实却浪费了人生。说美国老太太背着房贷一辈子，其实不太符合实情。美国房贷的最长期限是30年，2009年美国人的平均期望寿命是77.9岁，一般来讲女性还要稍微长寿一些。大部分的美国老人在退休的时候，也就是60岁左右的时候，都已经偿清房贷了。事实上，很多老人在退休时都把居住了多年的大房子卖掉，搬到退休社区换个小房子，两套房子的差价可以让自己的退休基金更上一层楼。再者，美国政府鼓励老百姓成为有产者，房屋贷款的利息可以冲抵收入，降低买房人的实际税务负担。因此，美国老太太从银行借钱的实际债务成本要低于房贷合同上的名义利率。假如他还能有回报率高于实际房贷利率的投资渠道，那么他借钱就更合算了。很多情况下，假如美国老太太住着已经还清房贷的房子，他可以从银行申请逆房贷，也就是用房产做抵押，每个月由银行付给他一笔钱，直到他去世，然后由银行接手该房产。这样可以不卖房，却把不动产变现成的现金流。当然，有些美国人，尤其是新移民及少数族裔，确实借钱借得过了火，完全不考虑自己的支付能力。那么再加上银行的没有客户、制造客户咬上的放贷政策，资产证券化给人们带来了虚假的安全感，以及美国政府部门的监管不力，次贷危机爆发了。不过我们应该看到，次贷在2007年占美国所有住房贷款总额的14%，次贷中的烂账率在最高峰时达到13%，所以在次贷危机最严重的2008年，全美国大概有1.8%的房屋贷款成了坏账。因为次贷的恶名整天摆在头条新闻上，人们很容易忽视绝大部分的房屋贷款仍然是好账这个事实。也就是说，绝大部分的美国老太太们还是遵纪守法、按时还款的，他们的生活之舟仍然在平稳前行。也许有人要说，在这次金融危机里，美国受到那么大打击，现在全世界最大最有钱的银行都在中国。赵本山在2010年春节晚会的小品里都说了，美国人那么牛，不还得找我们中国人来借钱吗？不就说明了美国那套不行吗？不错，美国这次的确在金融危机里栽了跟头，它的整个金融体制确实问题多多。可是由此得出结论，从此全部回到史前状态，不向银行借一分钱，就是标准的因噎废食之举。房屋贷款对社会发展的意义不下于货币的发明。遥想当年，我们人类老祖宗们受物物交换的限制之苦，终于想出了以货币为媒，虽然后来有假币、劣币等困扰，也没有人愿意退回到洞穴时代。现代金融的发展，人类调配社会资源的方式不断多样化，房屋贷款就是盘活资本的重要手段之一。它让更多的大众有机会安居，同时也加快了资金周转的速度，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率。 如果所有中国人都像故事中的那位中国老太太那样，我们的经济就会变成一潭死水。更何况钱攒着，多年下来体积不会变小，但是购买力会被通货膨胀严重削弱。某种程度上而言，中国政府的外汇储备政策很像中国老太太生活哲学的放大，以美国国库券的形式攒着，而不是注入经济活力中成为活的资本。巨额的外汇储备眼看着就要成为世纪头号难题了。这一次金融危机给中国最有价值的警示，其实应该是中国不能再依赖出口，依赖美国市场，必须要培养和发展壮大中国国内市场。中国国内市场长期不被重视，出口转内销一直都是高质量的广告词儿，就很说明这个问题。对待出口比对待亲人还要重视，对待内销则提不起兴趣，这种做法非常扭曲经济资源配置。美国老太太之所以能够借着债还生活得很滋润，就是因为中国老太太们太节衣缩食，资源在政策的引导下全都流入薄利的出口行业，中国制造成了便宜的代名词，却让美国老太太们享受着价廉物美的好事儿。从个人角度来讲，买房固然是大事儿，但是一门心思省吃俭用不是聪明的做法。每个人面临的资源都是有限的，在生活的各个层面分配好自己的资源，该省的省，该花的花，才能达到最佳效果。一味紧缩，消耗是不多，但是机会也会大大减少。例如你怕花钱，从不参加社交活动，你的社会关系网就肯定不会太广。没有社会关系网的人，人力资产方面的劣势显而易见。预知未来不一定就是坏事儿，只要你预知的有分寸，控制好杠杆程度，可以收到以一抵十的效益。另外你更应该注重扩展自己的未来，好让你的预知永远都有余地，永远都不会变成透支。例如给自己充电，提高工作技能，让自己在职业阶梯上不断更上一层楼，就是扩展自己未来的一个重要方法。事业上的成功能给你的个人资产负债表带来质的飞跃，远远超过每天斤斤计较省吃俭用攒钱的效果。
在这个故事里，中国老太太和美国老太太的生活哲学被完全对立起来了。在现实生活中，省钱攒钱与借钱花钱不应该是互相排斥的，如果结合得恰到好处，还可以锦上添花，如虎添翼。美国的亚裔族群的经济状况就是最好的例子。事实上，在这次金融危机中，美国亚裔华裔族群所受的连累相对少很多。曾经遇到过一位著名美国基金经理，他非常看好美国的几个亚裔社区银行，一直重仓持有这些银行的股票。他说，这些亚裔社区银行的主要客户都是亚裔移民，而亚裔移民尤其是华裔都有着根深蒂固的储蓄传统和借债必还的观念，因为这些银行的贷款都很优质，变成坏账的比例非常非常低。在美国的这些亚裔居民，他们可以说是把中国老太太和美国老太太的生活哲学结合起来利用的典型，存钱为主，借钱为辅。再加上他们工作勤奋，注重教育等传统，使得他们的整体经济地位处于美国社会的中上层。据美国人口调查统计，2007年全美国的家庭年收入中间值是50233美元，而亚裔家庭年收入中间值则达到66000美元，是所有族群中最高的。所以当我们再听这个中国老太太和美国老太太的故事时，与其以胜利者姿态教训美国老太太们，倒不如建议更多的中国老太太们取美国老太太之长，既勤且巧，提升自己的生活水平和质量，把自己的资产负债表最优化。各位听众，家家财富课堂幸福才女计划之比较女人学，中国老太太和美国老太太的故事就到这里，精彩节目稍后继续。